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下面请弟兄姊妹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请哥林多后书六章14-16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大家请坐。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共读的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一群被主分别为圣的人。主，求主您让我们的教会也被分别为圣，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主，让我们的生命被主分别。主啊，你也把今天的讲台再一次的分别，全然的献在主的面前，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主啊，让他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让我们本着圣灵，本着主您自己的教训，主啊来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实在的思想，主啊，什么是与世界的不同，主啊，什么是全然的归主。求主引导赐福施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呢，是弟兄姊妹们都常常听到，非常熟悉，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啊，教会基督教里面我们却啊很了解又常常回避的一个话题，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题目与我们讲起来其他的一些啊恩典怜悯慈爱方面的题目相比呢，不是很 popular。 在教会的讲台，在今天基督教界的讲台啊，我们带过一下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们不深入的去思想到底什么是分别为圣，我们当如何的去分别为圣。那么感谢神啊，当我们讲到这个系列的事情，讲到啊一卷书逐章逐节的讲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信息我们能够回避。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看第六章啊最后一段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刚才我们读了几节的经文啊。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恶，那本身这句话呢又更加会让一些人感到费解，那甚至误解，甚至曲解。有人说基督教信仰太狭隘，那有人说基督教信仰不宽容啊，不包容。那为什么你信了耶稣好像你就高人一等啊，好像你就去歧视贬低看不起那些不信的人，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啊，首先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啊，我们看万事，上次我们看到啊，我们看万事要用属灵的眼光仔细来看。那当然我们去看圣经主的话语的教导也更要从属灵的眼光，更要本着圣灵，更要本着圣经的教训，圣经的真义，我们来去思想啊。其实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对基督越认识神啊，也越认识人，还有我们周遭的世界，包括我们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理解 今天这段的经文到底什么是分别为圣，也不会产生那样的误解啊，曲解。实际上当我们说到这个分别为圣啊这个题目呢，在过去几年在整个世界周遭的社会环境当中发生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啊，也许能够啊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两分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样一个所谓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啊。为什么呢？在过去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呢？疫情，在疫情当中我们就常常要怎么样啊，常常要隔离啊，居家是不是啊？哦 ，quarantine 啊，如果有，我记得有一次，那、啊、本来我都已经准备好来教会来讲道，因为我的女儿啊，她这个告诉我们，她大学里面的室友 test positive 阳性了，阳了啊。那我的女儿虽然还没有，但我又跟我女儿有这个，她回到家，所以我们跟她算是密接了啊她回到家这个看望我们。所以那一次我就紧急的跟教会同工们说啊，我这次不能来了，大家还记得吧？我们临时就改，我就在家里面，然后在网上来讲道。这是在过去这疫情几年当中啊，我们遇到的很多这些的情况和状况啊。其实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不 care 的，老实讲啊。而且到了今天，这还算个什么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啊？老实讲，我们在座现在我们中间可能就有人有阳的，你自己大概都不知道不过呢，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在当时的那样一个整个的状况底下，那我们怎么样分别啊？立刻就要把自己关起来。我还记得 我自己真的第一次阳的时候，那、啊、关在我们家那个客房里面啊，我真的把他自己关在那里面啊。然后那个师母给我送饭，每次送饭的时候呢戴个口罩啊，一家人呢戴个口罩，然后给我递过来一碗面一碗饭，然后我就在这个客房里面吃啊，就把自己关在那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区别啊，有病毒的没有病毒的啊，我们怕传染啊，万一把家人染上的时候，那就更有很多的这些的不便。那好，那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你们和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同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然后七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是主的话语的叮咛、嘱咐、吩咐。那首先第一点，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些的误解，关于这个信与不信同负一轭啊，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话题。第一，首先我们一定要强调，绝不是歧视、轻视非信徒啊，不如说是我们信徒不可高看我们自己。当我们说我们要与世界分别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要强调说，我们实在是非常软弱的一群人，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与世界来分别。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想这个大家都承认，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罪恶，对吧？很多的诱惑，很多不洁净的东西啊，连我们不信主的，我在我不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中间也有慕道的朋友，我想大家都承认啊，这世界比如说啊，你的孩子到网络上去啊，不管是打游戏啊，或者是看视频啊等等，那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常常就很担心，怕他们受到不好的影响。这个信不信都是一样，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你的孩子交朋友，我的父母，我小时候我父母也不信主， 那我的父母对我交什么样的朋友就非常的在意，就怕我交到了那些不好的朋友啊，那些狐朋狗友啊，上了大学以后交那些酒肉的朋友啊，然后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中国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者有念近墨者黑啊，近墨者黑，我们都晓得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不如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高看我们自己，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是很刚强的，那不过我们自己是很完全的，很完美的，能够抵挡住一切的世俗的诱惑。再一点，实际上我们晓得使徒保罗当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特别指出来是教会内部有许许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是好的教会还是不好的教会？请问大家，不好的教会常常是一个反面的典型，是教会里面已经有许许多的世俗啊，甚至是罪恶的东西啊，是干犯神的圣洁的东西已经进入到教会里面。所以实际上使徒保罗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还重要，最重点的还不是讲到在世界上面，世界上面哥林多当然我们知道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城市，是讲到说教会里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污秽的东西啊，这些的罪恶的东西，这是讨神不讨神喜悦的事，讨神厌恶的东西已经进来了，你们要与这些来分别。因为那本质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种的不信啊，是一种不信。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人说自己基督徒，他就自动就一定就是基督徒啊，就一定自动就可以进天堂。我想到现在啊，至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在通过主日的讲台，通过我们主日学的学习，圣经的查考，大家应该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了，对吧？如果以前不知道，刚才我们的这道题大家已经都一起背出来了。实在有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一定能进神的国呀。我们参加三福的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每一次都有这个迎新的座谈啊，在主日学时间迎新座谈。那迎新座谈我们有基督徒啊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新来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也有慕道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教会，我们都欢迎大家，那么都和他们用三福分享。那当然最理想了，我们呢，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们有信主的同工来做关怀跟进，如果没有信主，我们跟他们去谈福音啊，分成两组。但是我们常常是坐在一起，那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会问，哎呀，你看人家已经信主了，你也在这边，然后还跟他们讲一遍福音，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有点浪费时间，是不是啊？有点没有必要。我们三福的同工都可以做见证。今天等一下我们有今天三福颁发证书的仪式，我们感谢神啊，二期的学员结业，大家可以做这个见证。我们不止一次，在我们迎新座谈的时候，有的这个来访的弟兄姊妹说自己是基督徒，当我们这个诊断问题一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跟他一谈到一谈福音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他信主没信主啊？但实际上没有信主啊，他实际上对福音不明白。甚至有时候我们再多谈的时候，发现他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仍然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我们骄傲啊，不是说我们骄傲，更不是说我们在论断，而是我们本着一个客观的真理。客观真理什么？就是圣经的道理，就是主的福音。所以实际上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他写作的背景，我们知道他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针对教会里面很多内部的问题，讲到教会要有这样一种的圣洁啊。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洁有的时候在有的场合，或者我们的华人教会的老前辈，当他们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呢，他们愿意用另外一个词，大家听过吗？叫做圣别，听过吗？啊，圣别 Holy。为什么这个圣洁啊，这个 holy 啊，又可以翻译成叫圣别呢？区别的别，因为与圣相对的，圣洁相对的，一般我们立刻就想到什么污秽、肮脏、罪恶、黑暗等等这些东西啊，这是没有错的。但这些肯定是与圣洁是相对相反的。但是我们不断强调一个概念，在圣经里面，首先告诉我们与圣相对的是啥？是俗，是俗。所以 holy 的反面最根本的一点，英文叫什么？有人知道吧？叫做 common， 哎 ，common common 是什么？英文就是普通的啊，就是俗的啊。哎，那为什么说这个俗跟圣是相对呢？这里就有圣别分别的概念了。从世界当中最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在以色列，不管是会幕，后来的这个圣殿啊，我们常常说这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无所谓什么肮脏污秽这些，就是一把椅子，谁都可以来坐，挺好的一把椅子。但是若是摆在这个火车站啊，若是摆在飞机场啊，若是摆在公司的会议室，这把椅子是圣的还是俗的，弟兄姊妹？这叫做 common， 叫做俗的啊，不是说他就不能坐，不是说他就肮脏污秽啊，我照样也去坐，我们大家到哪里，到机场哪里都去坐啊，会议室啊，这个歌剧院哪里都去坐。但是如果这把椅子被分别出来，摆在神的圣所当中，这把椅子就叫做圣的。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点，所以我们说叫做圣别啊，圣别。第二，我们要强调这样一种的信与不信同父一个，分别为圣，不是消极避世，更不是我们基督徒作茧自缚啊，反而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非信徒的朋友。如果认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就高人一等了，我就看不起我的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了啊，甚至我们就贬低他们，我们就故意跟他们要划清界限啊，那是错误的。在中世纪的这个修道士啊，他们跑到沙漠里面去，找到一个地方离人群很远，然后每天在那里修道，好像是很圣，但是你福音传给谁啊？那么多失丧的灵魂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脱离世界啊，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所强调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用英文常常说的一句话叫做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那在这样一个分别为圣啊，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的这个教导当中呢，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学习啊，很多学习。我记得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读神学在一个我原来读书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团契来继续服侍啊。这个学校叫做 RPI 啊，在纽约上州啊，奥布尼旁边一个小城市 Troy 啊，那里的一个工科的学校，不大的学校啊。我以前在那读书，后来就去读了神学，读神学还继续在我们的学生团契服侍。那感谢神啊，神的赐福保守啊，传契这个里面的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基督徒学生学者都越来越多。后来到有一年呢，中国学生会办春晚，就跟我们这个传契联系了，说你们也是啊，咱们本地啊这个学生当中挺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吧，人挺多的一个组织。那我们办春晚呢，你们也来出一个节目好不好？你们来唱你们的诗歌啊，唱什么歌都可以。那同工就找到我，就问我说，这个华人这个学生的这个春晚啊，让我们去唱歌，我们去不去？我第一个反应不去啊，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然后就拒绝了，就拒绝了。后来呢，那次春晚呢，我们大家还都是去了。去了呢就是围在一起每个桌，然后那个吃点瓜子花生啊，然后看节目，然后台上呢就所有的都是，当然都是这些同学们啊学者啊他们的孩子们啊表演的其他各种方面的节目，唱歌呀跳舞啊等等这些。那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就都围在一桌看这些节目。后来我就想这件事情，我说我去问一问，因为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啊。刚信主不久，那么就去神学院读书。我读的神学院是一个很保守的神学院啊，浸信会，而且是在浸信会，在美南浸信会里面最保守的一个神学院。我就去问我神同学里面这个学校里面一些同学，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件事情啊，说我们这边有中国学生会，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团契， 让我们团契去唱诗歌。那我们的同学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你们唱什么歌，我说他们没有说唱什么歌，他们说你们唱什么歌都可以，你就唱你们平时唱的歌。他说这是你们传福音的好机会呀。他既然没有限定你唱什么歌，他让你唱你们信仰的歌曲，你就到那里去传福音嘛。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我就还跟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去说，那可能他们有些节目这个我们不认同啊，或者是等等。他说你总要走到这个人群当中去，既然有这个机会，你就抓住这个机会，你就大胆的去传扬主的福音。哎，我想这也有道理啊，而且这都是非常保守。我那些同学他们也可能都已经牧会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有的头发都花白了，都已经抱孙子的年龄，又回来来这个接受神学的装备。哎，我想想也是啊，也是有道理的。你们这么好的一次传福音做见证，让人知道我们的团契，让人知道我们的信仰的这样一个机会被我失去了啊。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后来到了2008年，那时候我到纽约上周另外城市 Rochester 啊，和师母我们过去啊，和同工们我们一起职堂建立教会，到那边已经7年的时间。2008年5月18号对吧，是什么事情？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啊，非常的惨。那么在北美各地，那时候华人都举办很多的募捐，帮助灾区啊，帮助灾区。那当时我们在本地，也是有些华人就找到我们啊，说你们是教会啊，你们教会呢，收不收这个给灾区的这个捐款？我们当时还故意问，我说不是有红十字会吗？是不是红十字会名声不好？大家记得2008年那时候前后，好多一些什么什么网上那个就是这个就是红十字会这些丑闻啊等等，说我们宁可找到教会，宁可捐给教会啊，让你们把这个钱送到灾区去，我们放心。那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了。祷告以后，当时那个有这个中文学校啊等等，他们一些的其他的组织一些华人跟我们联系。我说有一个条件，这个钱如果要是捐到我们教会的话，我们这个钱一定是要送到我们基督教教会的这个救灾的组织的啊，你们不能给我们任何 string attached， 同意不同意？没问题。我说好，既然这样，我们就做。因为你这个钱做来买帐篷、买米、买油、买手电，对不对？你管他是谁捐来的钱呢？啊，一样是帮助这个灾民嘛。好，可以。然后还有，社区跟我们说，我们要办一台赈灾的义演，因为这个钱从哪来啊？对不对啊？渠道出去有了，钱从哪进来从哪来了？要请社区当中的华人来捐，我们办义演。范义演，你们教会来主持，我们来协办，我们来参加。我在主面前有祷告啊，祷告以后，我跟同工分享，我们办这件事情。但有一点，教会来主持啊，教会来主持。主持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诗班唱圣诗，我上去转讲讲福音啊。我们要有祷告，这些社区领袖们都同意。你知道那时候啊，当时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人心非常非常柔软，像911也是一样，是吧？啊，这个恐怖分子袭击撞大楼，哦，好多的人都涌进教会去。那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那个还有最后的一门课，啊，已经去职场了，还有最后读最后一门课。91的时候，当地的公立学校，平时根本就跟你这个什么神学院、教会都没有联系的，公立学校校长打电话到我们的神学院，找我们的院长。说现在我们这边已经 overwhelmed 的，我们这些孩子们，公立学校孩子们啊，看到91，看到那个场景，大楼轰然倒塌啊，几千人的生命灰飞烟灭，说没有办法，你们这边啊，你们这边不是有神学生吗？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帮助？我们这里需要有心灵的辅导，主动找到我们学校来啊，这样的机会要不要抓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信与不信同父一，不能同父一个，你做你的，我们做我的，你这个公立学校讲世俗的，太可惜了，实在是太可惜。对，后来我们那一次啊，2008年的时候， 我们办这个赈灾的义演，社区里找到我们，我们说我们办，不能办了，当地的电视台都来采访，非常大的规模，借了一个很大的auditorium， 华人都来满了，坐满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其他的一个华人组织，他们不是也要出节目吗？他们出的节目居然有个节目是祈祷啊，他们也是，而且是到神的，然后有一个人装扮也挺像耶稣的，这么不信神的人啊，到这个时候啊，又为这个灾区来祷告嘛。我们也跟大家都讲得很明白，我到台上呼召大家来奉献，奉献箱就摆在前面，我告诉大家讲得很清楚，你们来捐的每一分钱我们一定100%都送到灾区，但是我们是通过基督教的赈灾的机构摆到灾区，帮助灾民啊，给他们买食品，买油，买米，买面，买帐篷等等等等，这些也向他们传扬福音啊。但是你们捐的钱啊，我们不会用在传福音上面，我们会用在赈灾上面啊。但是我们送到这个机构，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奉献的钱会用在买福音单张啊，会用在其他这些方面上面，大家就来捐钱，好几万啊，好几万。而且在社区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和影响。有这个机会其实我还可以讲更多的这个见证，但是我要继续往下讲了。所以我们当讲到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啊，不是封闭自己，不是作茧自缚，也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智慧分别的能力，知道哪些我们可以去做，哪些不可以去做。同样也有太多的有人找到我们，让我们要来帮忙做这个做这个，我说对不起 no， 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组织，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好，第三点，我们还要澄清一个误解啊，分别为圣，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世界上的工作和职业，如果这样，那我们大家都每个人都去做传道人，都去做全职传道人，不是你的老板必须是基督徒你才能够给他打工，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有世人也有的娱乐和爱好，都不是这样的意思。你看到 Duke UNC 打篮球啊，大家看得很高兴，我们信了主的就不能去看了，我不是这样说的啊，这些都是关于分别为圣一些的误解啊。那到底什么是信与不信啊？这个同负一轭呢？这样一种的同负一轭，第一点大家注意，同负一轭是关系亲密到绑到一起，大家知道轭呀，两个牛来拉车，用一个轭架在这个两个牛的肩头，然后他们同拉一辆车，绑在一起了，绑在一起了，哎，他们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生的目的，共同的道路，共同的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同的，才能够负轭拉一辆车往前走。那好，那么按照这样的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圣经的教导，我请问大家，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和非信徒结婚？这是我常常会遇到的，这是我常常会遇到，有人就来找到我了啊，牧师，我要结婚了啊，我是基督徒，那我的这个未婚妻是非信徒，请给我证婚。我作为牧师，要不要给他们证婚？要不要给他们证婚？我说我们先来做一次辅导，我跟你们见一次面，但是我说呢，只见一次面啊，因为我们的婚姻辅导是一个系列的，只见一次面，第一次见面做什么你知道吗？哎，对，有人小声说的，传福音呐！你不要一口就把它回绝掉了，你要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上来跟他们先讲得清清楚楚的，我说第一次呢，咱们先谈福音， 啊，我把圣经的这个教导原则我都摆出来啊，包括信与不信的原则我也给他们讲。但是我讲得很清楚，这并不是我们这里好像有歧视啊，好像看不起人，只不过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负恶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传福音。如果信主，好，咱们可以继续，那就没问题了啊。因为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每一次当这对年轻的男女他们走到圣坛前，我在主持这个仪式之前先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我每次都会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只有两个人都是信靠耶稣基督，我才能够把从神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祝福嫁给他们，祝福他们，才能够把圣经当中关于婚姻的这样一个原则，这样一种的属神的婚姻，基督化家庭的美好教导给他们。就是这样。曾经我们教会有一对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啊，后来他们一家人包括她的父母啊都信主，但是她的先生呢，就是她的未婚夫呢，是在这个姐妹还在慕道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啊，两个人就已经开始建立这个恋爱的关系。她姐妹受洗了啊，信主受洗了。然后过一段时间说，牧师，我想结婚了啊，年纪也挺大的啊，那么要结婚请牧师来给证婚。那我也是同样的，而且那时候他的这个未婚夫呢还在国内，马上过来，而且过来以后马上就要结婚啊，时间这个因为各方面的安排已经都定的时间卡得很紧了。我说第一点，我就要把这个我跟证婚信仰的原则讲清楚，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个。第二呢，证婚之前要有婚前的辅导，时间也确实是不够啊，确实不够。那么这个给这个姐妹讲清楚呢，这个姐妹你注意，她是刚信主受洗不久啊，但是我感谢神，这个姐妹她非常的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她不是我完全的理解，但是你也知道我的这个情况，而确实年纪也挺大，而且两人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而且我是在信主之前就已经跟他谈了恋爱，我还是得结婚。我说这个我完全理解啊，但是呢，在美国证婚两种人可以来签字啊，来给证婚，一种是牧师，还有一种是啥？法官嘛，你可以去请法官来证婚啊。另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你是在船上面啊，船长也可以给证婚。这是极特殊的情况，那 Captain 也可以给证婚。我说可以请法官，请法官。后来呢，他说能不能够在教堂用咱们的教堂，我说对不起，教堂也不能用。这个牧师有时候挺严格的，我说对不起，教堂也不能用，因为我们在教堂里面证婚，两个人是基督徒，我们是来领受神的这个祝福。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公园，很漂亮的公园，一个 pavilion， 就是 indoor 的 heated 的，很漂亮的。但是我跟他说了一点，你们办婚礼的时候你只要邀请我，我一定去啊，我作为朋友我也要去啊。后来我真的去了，捧着礼物就去了。然后呢，他就说这个牧师，你能不能帮我们做谢饭祷告，之前就安排这个细节的时候请牧师做谢饭祷告。我说这个我不会拒绝，对吧，每次吃饭的时候总要做谢饭祷告了，哎，我就来做谢饭祷告。那也感谢神，这个姐妹没有啊不高兴啊，你这样子那我就不来你的教会了或者怎样，仍然继续在教会里面谦卑的学习成长侍奉，而且把自己的丈夫也带来教会啊，带来教会，然后来慕道，来学习长话短说。后来不久她先生也觉知信主也受洗吧，成长得非常好啊。现在他们在另外一个教会，这个弟兄已经做执事，先做指示。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有我们一定不能做的事情。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